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使命：众生的期盼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。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，练功之后不长时间，多种病就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。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不明真相的人都明白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学法后不久，我几乎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大多数人都很接受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几乎每天都能退十几个人，几年下来差不多三退上万人。一天我有点不想出去，来例假有点不想动，几岁的孩子说我又想不去救人了，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你，就想偷懒。我爬起来二话不说就出去了，从此不敢偷懒。师父也特别加持我，一般都是一讲就三退了，不退的少。第一部分，我好运了。一次坐摩托车与摩托车司机讲起真相，我说这年头平安健康最重要，他说是。我问他今年多大了，他说50多，看上去却像60多岁。他叹了口气说生活不如意，两个儿子30多了，大学毕业又找不到事干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我说那几年出生的人非常难，男孩多女孩少。问他读了多少书，他说高中。我说读了高中在农村是不是村干部，他说是。我说把党团队退了，不好的不要，好的就来了，三退保平安。他说好，那你就帮我办了吧。我接着把天安门自焚为案真相给他说了，告诉他回去把儿子也三退了。他说照你的话办。几个月后，我正在路上走着，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在我身边停下说，美女感谢你，我好运了。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。有一天天气特别好，一位明真相阿姨远远的就叫我，我快步走过去，他指着身边的一个男的说，你赶紧帮帮他，40多岁的人了还不娶老婆。我说不急，缘分没到，缘分到了自然就有。他儿子说这阿姨说的有道理，可我妈老是催我。我告诉他这年头身体健康平安才是主要的，你看疫情还这么重，失去了多少生命。接下来把真相一口气给他讲了，他很快的三退了。我还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不到三个月，见到他母亲带着一个女孩，高兴地叫我说这女孩是他儿子的女朋友，我也赶紧劝这女孩做了三退。半年后，这位阿姨见到我就说他儿子结婚了，高兴地要谢谢我。我说不用谢我，谢大法师父。他笑了，很开心。第二部分，成绩进步了。我给一个3年级的小学生补课过程中，我曾经跟他父亲讲过2个小时的真相，还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。这小学生在旁边也听明白了，也退出协党组织少先队。这孩子成绩较差，以前花了上千元补课，语文数学才考了34分。当我去他家给他补课时，遇到他母亲，我试着和他讲真相，他出于礼貌很勉强地答应退出少先队。 当我进一步再讲时，这孩子就接过话题，把天安门自焚为案讲得清清楚楚。他母亲终于明白了。我给这小孩补了3-4万课后，第一单元数学考试他就考了68分。老师不相信，以为他抄同桌的，可同桌还没他考得好。第二单元考试，老师特意让他单独在讲台上考，结果他考了70分。他家里人也说不可思议。一个老奶奶总想找一个补课老师给她6年级的孙女补课，一直问我有空没。跟我讲了半年，我只好答应了。这位老奶奶高兴地说，小学你补，上了初中还是你给她补课，我还不用去找这么好的老师。补第一节课时发现这个学生的应用题几乎拿不到分，难怪他数学拿不到高分，这个成绩怎么考得上重点中学呀？他母亲就因为他成绩不好一直不理他，只对成绩好的儿子好。我要这个学生把不理解的应用题都列出来，同时跟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让他退出了少先队，还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《慧生》，他看得很认真。第二次补课，他把10几个应用难题交给我，我拿出一本《红音六》让他看，我在一旁给这些应用题一一做草图分析，方便他理解。草图做完了，他也看完了《红银六》，接着他拿起10几个草图一口气看完，跟我说，老师，我都能看懂了。太好了，大法能帮你，你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到期末考试，他数学考了98分，其他科目全都是第一名。老师说他考重点中学没问题了。他奶奶打电话告诉我，太谢谢你了，我们一家人都高兴，儿媳也接纳这个女儿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功劳，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给了我鼓励，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。还有一个学生从2年级到5年级数学成绩几乎都是考个位数，补课根本就无从补起，也没有这个时间去补。我要他听我的，每天集体学转法轮2个小时，个人学至少2小时。那时刚好疫情放假，就这样他学法约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开学了，期中考试他数学考了92分，全班第二。谁敢相信这样的奇迹？大法真是开智开慧。有人以为是我厉害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就看弟子有心帮人，就给了弟子最好的荣誉。第三部分，众生集。夏天晚上出来的人多，一次我在超市讲真相，看到有一堆人在买打5折的花生，2.5块一斤。我一看人多，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就走过去，恰好有一个听过真相的人与我打招呼，说我上次告诉他那9个字真好，他常念。我就告诉四周的人，你们也来念念，然后慢慢把真相讲了，一下就有4人3退了。有一个没上过学的也很认同。我拿着花生去称，半斤左右，2元多。我一看不对，应该是记错了价钱。又一想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吗？修炼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。接着我又讲退了6个，其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是党员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村委会干部。那妻子问，谁叫你来的？我指着站在不远处的同修说，是他叫我过来教你们挑铁棍淮山的，他说你们是有缘人。这夫妻俩说，我们是下面镇里的，昨天就有人点醒我们，叫我们来某市，到这里会有人跟我们讲。我们都开心地笑了，就是这半斤花生让我提高了心性，师父就安排了那么多有缘人。感恩师父，我们有了一点点提高，师父就给予我很多很多。2025年元月1日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。我一早与同修去讲真相，同修发正念，大多由我来讲。不到2个小时，3退了10个，其中9个是党员，有些还是主动来搭话求得救的。 十几年来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发现很多小孩都是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他们见到我后，有的对着我笑，有的非要我抱，有的伸着小手抓着我不放。这都是要我与他的家人讲真相，救他们。还有的孩子在我没给他家人起名字三退都不让我走，等我起好名字后就不再理睬我了。第四部分，急众生之急。我还和同修去偏远乡镇发真相资料，第一天发资料刚下了雨，路不好走。 A 同修是老年同修，腿脚麻利，有经验，资料发得快，我走两步就要摔倒了。 A 同修叫我站那儿发正念，他去发资料，我真站那儿不动发正念。后来一想，不对呀，当时我虽然刚学法几个月，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一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，我怎么还怕这怕那的，还依赖老年同修，我能行，有师父看着。就这一想，身体轻松了，走路都要离地了。第二天发资料，我拿的资料比同修多一些，在山村没人的地方，我脚离地飞着走，当时没注意，这一心想把资料尽快发到村民手里。那么多村庄，村庄与村庄之间距离远，山路多，有的地方还有小溪小河，时间紧，大法弟子又少，不神速来不及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万事真的只有大法能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。大法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大法中有一切问题的答案，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中不断地见证大法的无量智慧。B 同修想去 A 同修那里拿些台历圈，可是 A 同修出差了，他告诉 B 同修等他回来的时候再来拿，可是 B 同修着急要，等不及他回来， A 同修没办法，只能同意 B 同修去他家拿。 A 同修的儿子在家接待， B 同修把一大箱子台历圈全拿走了。 A 同修出差回来，一进门只见客厅里一个大大的由台历圈组成的大球躺在地上，他心里的火立刻就上来了，不让你自己拿，非得要拿，结果把所有的圈4000个整成一个大球，这怎么用啊？他实在忍不住，又气又急，这么多圈难道都变成废品了？可是他转念又一想，不能怨同修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利用这次机会提高心性。事后才知道 B 同修拿的时候往地上放反了，圈撒了一地，又怕别人看到，就赶紧往一块石拢，结果弄成一个大球了，他自己又整不了了，就送回来了。 A 同修眼看着地上的大球，得想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想只有师父能帮他，只有大法能解决这个问题。突然他脑中出现一念，大法解。他抱起这个大球往地上使劲一摔，嘴里喊着大法解，大法解。这个大球变成了几个稍小的球，他再拿起其中的一个球再接着摔，摔的时候嘴里还喊着大法解，大法解。稍小的球又变成几个更小的球， A 同修顿时觉得欣喜，真是大法能解啊。他就不断的一个一个球的摔，球变得越来越小，摔到最后几乎全都解开了，他再一个一个的整理包装起来，真神奇啊。 这个大圈球如果常人去摔的话，可能越摔越结实，根本就解不开。这件事情看上去是由于 B 同修的失误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损失，但 A 同修却利用这件事情修炼自己，证实大法的神奇超常，在证实大法中解决了这个在常人看来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只有大法能解，只有大法能有这个智慧把这个错综复杂的大圈球解开。 A 同修证实大法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，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大法的无所不能，知道了大法中有无尽的智慧，在大法中什么都有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在地球2亿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人类历经生生世世，结下多少恩怨，谁也解不开，业力只能越滚越多，到最后谁也解决不了这么大的业力问题，只能毁灭人类了。这是在旧理中的安排，这也是旧宇宙智慧不足的表现。有的同修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，只是一味地忍受着，一味地吃苦，没有在法上去悟，过几天也能好，但可能再过些日子又犯了，他又是这样的，只是一味地承受，没有在大法中提高心性。这样几次之后，身体突然出现更严重的病业状态，有的无可奈何地被家人送上医院，有的就是遗憾地离世了。这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没有证实大法就不能真正走过去。只有大法能解开所有的历史渊源，这里有师父的智慧，有师父无私的为宇宙众生的承担，有师父宏大的慈悲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一切都是师父给我们的，我们才能有这个走向未来的机会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了，只有在正式大法中走过去，才算是真正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采用任何其他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万事真的只有大法能解，所以大法弟子在遇到磨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在法上找答案，在大法中向内找，在大法中提高心性，以证实大法、维护大法为第一使命。证实好大法，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，助师救度众生。以上是在实修中的体悟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好修炼路，不辜负师父慈悲救度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15日。说来惭愧，因为我爱听大法的神奇修炼故事，1997年母亲同修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但我一直没有看，直到1998年结婚后才走入大法修炼。那一年我24岁，孩子刚过百天。其实师父早已经在保护我了，生孩子时就很神奇，我几乎没怎么痛。在坐月子时，一天农村停电，我独自和孩子在家过夜，放在床头的蜡烛倒在床上，当我醒来时，枕头和大褥子烧了很多，但我和孩子毫发未损。1999年邪恶迫害时，我抱着孩子出去护法，正念强，在师父保护下没被邪党迫害。但是因为我学法少，法理不清，陷在了旧势力的迫害中，10多年的时间几乎家破人亡，我陷入了人生低谷，10多年也没有看完一遍转法轮。在宵夜时生活无望时才会练练功，每一次心性观一来，慈悲的师父就鼓励我，宵夜时睡梦中能听到师父在讲法，元神也会离体。 2015年，母亲同修离世，我经常从梦中哭醒，感觉自己像风雨中的孤舟，那么的无助。去县城遇到同修，我参与了十名素僵，就这样重新走回了修炼中来。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安排。第一部分，多学法，实修自己。重新走回修炼后，我参加了每周一次的老年同修学法点，感觉自己怎么也精进不起来，在单位新性官一个接一个，过得不是那么的轻松。我渴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一次无意中听一同修说，协调人家里每个晚上都有人去学法，因为互不认识，自己修得太差，担心同修不让去。最后我鼓足勇气去问了那位同修，咦，我可以来学法吗？同修爽快答应。就这样，我进入了一个很精进的学法环境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疫情期间出不去，我就开始了抄法。后来看到明慧同修的交流，我开始了背法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给我，无论上下楼还是在路上，转法轮一段段的法往我脑子里打。梦中师父鼓励弟子坐着恭柱往上涨，很快很快。那时即使赶上雨天也舍不得不去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。神奇的是，每一次学完法回家时，再大的雨也会停，弟子感恩师父。以前由于家庭变故，心里对丈夫的怨恨心很大，觉得支离破碎的家都是他造成的。每次矛盾发生时，我总会提起，对丈夫造成的心理伤害很大。随着我大量学法背法，法理越来越清晰，明白了，表面上看，磨难是丈夫造成的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走了旧势力的路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搞得我没有时间精力学法练功。明白一些法理后，我对丈夫的怨恨心一点都没有了。无论说什么做什么，都会首先考虑他的感受，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丈夫看到了我的变化，默默支持着我，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丈夫做了个小生意，疫情期间生意几乎没受影响。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没有打疫苗，常人发烧的到处都是，他一点事没有。多年的心脏病也好了。丈夫总调侃自己说，我什么病都没有，我就是有个懒的毛病。这一切都来自于师父的无量慈悲，一切众生师父都救，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，就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，感恩师尊救度。儿子结婚时，我觉得自己是修炼人，得让女方家说咱好，什么房子车子家具家电都我们置办。结果女方家不但没有谢的意思，还大开口要彩礼，这下我可动心了，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丈夫儿子都劝我不用管，他们会去商量的。梦中师父点化我，在一堆粪便的缝隙里有钱，我伸手去拿，结果粪便变成了大钳子，一下子把我的手夹住。惊醒后感觉手还在疼，我反思自己简直不像个修炼人，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，这么多人心不去怎么行。当我把心放下后，女方家也没要那么多彩礼，孩子顺顺利利地结婚了。感恩师尊慈悲安排，一切事都是为了弟子提高的，都不是偶然的。第二部分，突破自我，面对面讲真相。随着家庭条件的逐渐好转，我不再出去上班， 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我应该做的事。有一天，丈夫突然问我，怎么不去赶大集玩呢？我说没赶过集，集市上的东西我也不买。又有一天，儿媳又问我同样的话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是师父用他们的嘴在点化我去集市救人吗？于是我就找到一位经常赶集讲真相的老年同修，搭伴去赶集。第一次我怎么也张不开嘴，不好意思，师父给我智慧，买东西吧。就这样不知不觉我就敢说了，第一次就劝退了几个人。每次赶集回家，车楼总是满满的。后来慢慢的，我也敢给赶集的人讲了，感觉只要我们发出慈悲心，讲大法迫害真相，让众生明真相保平安，众生都爱听。也经常有人不解地问，你这么年轻也练？我说做好人不分老少的。对方会说也是。我说再说我也不年轻了，也50岁了。对方说可不像，一看你也就30多岁。我说这是我修大法修的，电视上说的练法轮功自焚都是假的。我给他们真相小册子、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爱要。有时候明真相的世人追着要小册子看。有一次上午10点钟，我就得赶到老家去浇麦子。犹豫了一下，想，还是去赶集讲真相吧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，早点回来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我带着真相资料去了集市。最后一个是坐在集市门口石墩上的一位老人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也做了酸退，再拿出一本真相资料给了他，包里还剩2本，我得回家了。就这一想，那位老人说，你包里还有吗？我替你发。我心中那个喜悦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。我突然又明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一层含义。修在自己功在师父，选自转法轮。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神奇事还很多，看到众生得救后那个喜悦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会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能在这万古难遇的大法中提高升华，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救度洪恩的感激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不负师恩。叩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师父在长春传法一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13日。在师父传法14周年之际，长春大法弟子重走师父当年在家乡传法之路，回忆师父传法的点滴，感慨万千。 师父家住在建设街和解放大路交汇路口西北角，那是一座已破旧的老式住宅。师父家住在四楼，朝南的两间套间仅有20几米，里屋是一张床和一个衣柜，外屋是一张桌子、一个长条沙发、一个书橱，书橱上有香炉，香炉里还有半炉的香灰。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，师父完成了法轮功、法轮功修订本、转法轮、转法轮卷二、法轮大法义解这几本大法著作。就是在这小小的屋子里，师父处理宇宙中干扰正法的魔，一坐就是十几天，胡子都长长了也没有时间刮。有一次师父一坐就是7天7夜不吃不睡，女儿心疼爸爸，让爸爸吃饭。师父叹口气说，叫他这一生在另外空间就过去了10几年啊，女儿再也不敢打搅爸爸了。早期的老学员都明白师父在做什么，就像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的，这次回来有许多问题要处理，学员们都知道，所以尽量不打扰我，可能一声电话铃就把我干扰得很厉害，所以许多学员连电话都不打，这点我知道。外屋的墙上挂着师父亲手画的佛像，两尊女佛像，一尊阿弥陀佛，一位道和一张孙悟空的画像，庄严神圣。师父是用蜡笔画的，非常细腻，栩栩如生。其中阿弥陀佛、道和一尊女佛像就在红银的插图里。记得当年师父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时候，这座住宅楼着了火，过后师父说到这件事情，当时有人告诉师父家着火了，师父右手绕到头的后侧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，说着就着吧。师父没管这件事，结果火扑灭了之后，消防队员清理火场，一看只有师父家没烧着。当时人们说，这家是修佛的，家里供着佛像呢，有佛保佑。现在想想，那时旧势力就给师父传法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。但是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，我也犯不上跟他斗，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，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。师父家的东侧不远是文化广场，这儿是当年的地质宫，是长春市最大的公众集会的地方。师父没传法之前就在这儿练功，师父有一张穿着练功服在这照的练净功的照片。据说重新修建文化广场的时候，原计划是要全都推平的，后来留下了东南西南角的树林，这是当年师父练功的地方。720之前长春市万人晨练也在这儿，那宏大的场面、庄严的气氛、祥和慈悲的场展现了大法，也吸引了很多有缘人走进大法。再往北走是长春市五中，师父第一期、第二期传法办班就在五中阶梯教室。1992年5月15日办第一期班时才只有约180人。大法弘传从这里开始，仅仅7年在中国大陆就有1亿人学法练功。仅仅14年已经广传到近80个国家和地区，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轮功。师父最开始是以气功的形式传法，亲手给学员开劳宫穴、开天目、下法轮、清理身体。记得办班的时候，有一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被附体控制着大哭不止，有几个练其他功法的气功师在他头上拍，怎么也不好使。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，在他头上拍了3下，他立刻就不哭了。当时场上惊嘘声一片，接着是一阵掌声，在场的人无不佩服。师父还在礼堂的4个角下上契机， 红光四射，一片祥和。第二期班结束后，师父骑着自行车，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，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，给整个长春市清理空间场。师父告诉学员，好好练功不会出现问题。胜利公园也是早期师父练功的地方，师父在冬天练站桩，东北的冬天有多冷啊，师父把外衣一脱，手套一摘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夏天大雨倾盆，其他练气功的人都躲到廊下避雨，只有师父顶着雨在走圈，见到的人无不赞叹佩服，这才叫真正的练功。还有的学员看见师父晚上在练抱轮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师父还在那儿站着，一练就是一宿。师父教功是从胜利公园开始的，那时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的。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，师父开手给人们治骨病，清腹体，直罗锅，手到病除。当时在猴山练功的人一层层的，后来放不下，又开辟了正门和后门的练功点。就是这后门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提到，一天早晨我从长春胜利公园后门路过，有三个人大吵大嚷地从后门出来，其中一人说，练什么功啊，不能吃肉，少活十年我也得吃啊，那么强烈的一种欲望。读到师父的法，如同见到师父当年的身影。胜利公园的东北方不远是师父当年工作的地方，是粮油供应公司。凡是和师父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，师父善良、质朴、实在，平时话语不多，总是笑呵呵的，人缘很好。谁要是哪不舒服，找到师父，师父都帮着调理调理，都说见好。逢年过节有活动，师父就把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们找来给演出节目，师父吹小号，师父在工作中、生活中用行动告诉我们怎样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来修炼。也是在这里，师父讲到自己早期修炼的事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单位食堂老亏损，后来就黄了，黄了大伙带饭，早晨做点菜，忙忙活活上班挺费劲，有的时候买两个馒头，买块豆腐泡酱油，按理说那么清淡的东西可以了吧，老吃也不行，也得给去去这个腥，你刚要炒豆腐就让你饭酸，再吃吃不了，也怕你产生执着心。长春市里有很多人曾是师父的同事、同学、战友、邻居、亲朋好友，都是师父为救他们而结下的缘。但愿他们都能知道大法好，不费师父苦心啊。师父在经文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大法弘传，救度一切众生。师父给过所有生命一次一次得救的机会，只看自己怎样选择了。胜利公园的西侧是航空部队的俱乐部，在这里师父办了第三期班。当时有个人当年在单位上班被米袋砸了，瘫在床上很长时间，所有的方法都治了，就是不好。 家里人把他从医院抬来，用担架抬到讲台上，医院还跟来了几个病友。师父讲课之前亲手给他调理身体，拍拍前身，又让他翻过身来拍拍后边，之后让他坐起来，他就坐起来了。师父让他站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师父接着让他走一圈看看，他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。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，从此全家人走进大法，开始修炼。在这期班上的一天，师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女儿来了，到门前看到学员停放的自行车倒了一排，就一辆一辆地扶起来立好，当时还下着小雨。师父啊，每一件很细小的事都给大家做了榜样。师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怀大志而居小节。当时有位学员等在门前，想让师父给自己家里人调调病，看到此情景感动敬佩，内心自责，师父为别人着想啊，我怎么好意思为我自己家人调病耽误大家听课呢？他悄悄回到礼堂等着师父讲法，师父慈悲纯善的举动化掉了一切不正的，也在归正着人心。胜利公园和省委礼堂只有一路之隔，师父在这办了第四期、第五期班。四期班时，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，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，师父给他清理身体，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，肿瘤消失了，肚子平复了，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。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，大法的神奇。五七班之后，师父再不给学员一个个动手治病了，而是整体调整学员身体。这期班结束时，师父给胜利公园、吉林大学、儿童公园、动植物园、朝阳公园这五个练功点授旗。这些练功点都是师父亲自看得点儿，清的场下的照。师父在动植物园画了那么大个地方，可当时才几个人练功，师父告诉他们别着急，很快会装不下的。真的，第六第七期班下来之后，人就多起来了，九五年以后多的就站不下了，于是在动植物园其他几个门前分别成立了练功点。师父的后两期班都是在吉林大学的礼堂明放公办的，14年了，很多旧地已经翻盖重修，唯有这里还保持原貌，陈旧的日本老式神社风格的建筑在见证和记载着历史，告诉我们当整个宇宙走向最后的时候，伟大的师尊来了，在这里传法救度众生。礼堂里仍回响着师父洪亮的声音，门前留下了多少师父与学员的合影，传法场上多少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师父讲法时，有的学员看到师父很大很大的光圈，金光灿灿，八个护法神身穿铠甲，持着各种法器，左右各四位，立在师父两侧为师父护法，威严神圣。有位老人得脑血栓，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同师父照相，师父对他说，把拐杖扔掉，椅子撤下去。他慢慢站起来，扔掉拐杖，试着迈出左脚，又迈出右腿，于是在门前广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在场的人都惊奇万分，激动不已，感叹道，神了。之后老人的老伴写信给师父，表示一定练好法轮功，报答师父的恩德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易师傅在长春传法》第二部分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6年5月14日。师傅从92年5月15日到94年5月10日，在长春办了七期班，由一期班的不到200人到七期班的3000多人，全国各地有远隔千山万水坐着飞机来的，也有家里人用担架抬来的，还有偏远山村夫妻挑着担子来的，担子里坐着孩子。大法一线牵啊，大家来得法的又带着大法回去了，像一粒粒种子种下了，扎根了，长大了，开花了，花香四溢，又快成熟结果了。师父挑了种，选了地，埋下种源，给了阳光，洒下甘露，挡着风雨，削去枝枝叉叉，防着虫蛀鼠咬，看着一点点成长。14年啊，师父等待着大法弟子的成熟，也期待着最后的收获。94年11月20日，第一次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会召开了，各地的学员也来了，连宇宙中很多觉者都来了。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神佛都来了，连树叶上都是，他们和大法弟子们一起进了礼堂的门。有的神层次太高，裹着一层星云来的，色彩缤纷，形态各异，摄像机摄下了那神圣的一刻。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道，长春搞了个录像，学员谈得非常生动，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，有的流了眼泪，因为会开得很生动，气氛也很好，大家也很高兴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，什么都不缺，就像我办班一样，那个场非常强的，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，同法会一样，所以效果非常好。将来学员发展多了，学员可以这样搞，谈心得体会，通过学法，这非常教育人。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，从某些方面看，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。这次是长春市、全中国、全世界第一次法轮功大集结，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同分享着在法中的感悟，赞叹师尊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法中的升华。从吉林大学正门出来，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一件事。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，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，推个车子，刚走到中间，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。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，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，没有出现问题。这类的事情在长春发生了很多，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，像脚手架上的铁管子垂直掉下来的，自行车被撞出火花，挂在车的铁钩子上拖走的，水泥杆子砸下来，把防盗门砸出人形的。师父说，像这类事情都是来取命的，可是不会遇到危险。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94年9月18日，在吉林大学理化教学楼的一个礼堂，师父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。师父强调，应当把法理解透，真正掌握，要多看书，多听录音，对法的理解一定要清楚。 师父在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又说，我说就遵照这个法去学，只要把它吃透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，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，组织一下，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，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，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，讨论讨论，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，我想这样更有好处，有针对性，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。我们开个头，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，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，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。提这么个建议，选自《法轮大法义解》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。从这以后，长春的学员开始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学法、抄法、背法。95年初，《转法轮》出版后，大家真正在法上提高了。各地的学员到长春来交流学法体会，后来国外的学员也到长春来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整体提高。为大法的红传，师父给法轮大法在长春起笔题字。师父一边写一边说，长春长存啊。长春大法弟子为纪念师父传功讲法3周年和5周年，长春办了2期书画展。师父知道后赞叹道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。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，很长时间没回长春。98年7月26日，师父回来了，在香格里拉为长春辅导员讲法。多功能大厅里，师父伟岸的身影还在，学员们如潮的掌声仍在响，花篮中的鲜花依旧芬芳馥郁。历史啊，永远留下了那一刻。为了让后面的学员都能看见师父，师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，整整讲了5个小时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，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开始传法传功时，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，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，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，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，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，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，叫更多的人去认识，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，看上去都是很自然的，但是却是由浅入深的在做，因为传这么大的法是非常严肃的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又说，这个法这么大，对常人社会中流传的形式也要求得高，那只有一点，就是大道无形，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，无形，没有常人社会中的任何形式，但是我们却能够使人真正的修炼，真正的提高。当初师父传法度我们，要的是我们的一颗向善的心，今天大法弟子饱经磨难，练就的是为保护宇宙，为众生负责的金灿灿的纯净净的赤诚诚的心。当危难来时，师父承负了一切，看护引领着大法弟子走过来了。师父一步一步的非常周密有序的 把法传出来，把修炼的形式留下来，千秋万代，金刚不破，永世长存。14年后的今天，重温师父传法走过的路，长春大法弟子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在师父生日之际，在师父传法14周年之际，长春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